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如果弟兄姊妹就是身体条件都许可的话，我们都一起来站着读神的话语。如果弟兄姊妹有身体不太舒服呢，也可以坐着读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到二十四节。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起。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为特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用这个橄榄树嫁接的这么一个比喻来比喻以色列人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么福音呢就传到以色列民族之外就所谓外邦人当中。那么外邦人当中有很多人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们得蒙救恩，他们与神和好，这个时候他们就产生一种轻看以色列人的情绪他们就轻看以色列人，就觉得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不信主耶稣，你们都没有救恩你们都离开神，那么神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他们就产生这种骄傲和自高的情绪，然后呢轻看以色列人。那么保罗所说的这番话就是针对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就说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被神砍下去，没错，那是他们不信，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信。那么你们这些外邦人呢，你们立得住，或者是你们连接于神，那是因为你们信这没有错。但是使徒保罗说什么呀，你们不可以自高，反要惧怕或者从你更不要就是去藐视那些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你们甚至说这些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被上帝砍下去就是为了特别要把我接上，这个话不可以这样讲这是使徒保罗来特别针对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让他们不要自高不要因为你们得到这样的恩典得到这样救赎的恩典，你们就会轻看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以色列人那么他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喻来讲清楚这件事情呢？他就是用这个橄榄树嫁接橄榄树嫁接的比喻，就是这些外邦信靠耶稣的这些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基督徒，他们就像是什么呢？他们就像是野橄榄的枝子嫁接在 这个真正的橄榄树上，就姑且称之为真正的橄榄树，就不是野橄榄，就是真的是种植养殖出来的这种被主人精心的照顾呵护的这种真橄榄树，就是这些外邦基督徒呢，就是那种野橄榄的枝子嫁接在这个真橄榄树上，那么这个真橄榄树原本的枝子呢却被砍下来丢去了。那么这个原本的枝子，那当然就是比喻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是不是？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拒绝神，拒绝主耶稣，他们就被砍去，他们不信的缘故被砍去。那么神就把那些外邦人，其实是野橄榄，不是神家中的人，是野橄榄就把外邦这些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就把他们嫁接在这个真正的橄榄树上。使徒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啊，其实使徒保罗说的这个比喻呢，与当时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与当时真实的这个橄榄树种植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橄榄树的种植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当时这个罗马、希腊整个地中海地区啊，就是这个橄榄树的种植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农业、一种产业，所以人们呢对橄榄树种植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正确的这个嫁接是什么呢？正确的嫁接是把这个真正橄榄树上的枝子，就是这种好枝子，真正橄榄树上的枝子，把它嫁接在野橄榄树上，这是真正的嫁接。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野橄榄树它的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它的这个抵抗自然灾害啊、抵抗病虫的这个生命力非常的顽强，但它们结出的果子却不好。那么真正的正确的嫁接是把这个真的橄榄树上的枝子，因为真橄榄树相对来说比较娇气，娇贵的这个样子。那么虽然果实是好的，但是却很难生长就是太难以生长。那么就把真橄榄树上的枝子摘下来砍下来嫁接在野橄榄树上，这是当时的嫁接。那么大家可以明白啊，就是保罗说的这个比喻正好反的，保罗说的这个比喻是把真橄榄树上的枝子砍下来，把野橄榄枝架在这个真橄榄树上，这是保罗说的，这跟当时的情况是正好是反的。所以当时的读者，如果看到当时的听众、当时的读者看到保罗说这样的比喻，你这跟现实情况相反，现实我们都是把真正橄榄树上的枝子嫁接在野橄榄上我们家就是种葡萄，好像也有这个扦插，叫扦插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呢？要举一个正好相反的例子呢？其实保罗最后解释得很清楚就是你们这些外邦人，当然就是我们在座的了，就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本来是野橄榄，我们逆着性子接在好橄榄树上，这个逆着性接在橄榄，这是什么？就是这不是正常的事情，正常次序不是这样的，正常次序不是，就正常的次序是外邦人根本与神的恩典是无份无关的，这是正常的次序。神的约、神的恩、神的救赎是临到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这些外邦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能够进入神的恩约，我们能够得到救赎的恩典，这完全是一件反常的事情，就像把野橄榄枝嫁接在好橄榄树上，这是反常的事情。但是上帝确实要这样做，上帝就是要这样做，所以这是表明说，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超越性的恩典，把外邦人不配得的、根本无份无关的、跟外邦人无份无关的恩典，就临到了这些加给了这些认罪悔改信耶稣的外邦人。这是保罗表达通过这个比喻与真实情况正好相反的比喻要表达的，就是让外邦的信徒千万不要骄傲，千万不要自高，千万不要瞧不起那些不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你们要知道，你们本来是野橄榄呐，你们本来是不配得恩典，不配与神和好，你们本来是不配，但是上帝却做一件反常的事情，所以这里用逆着性 来形容。上帝做一件完全反常的事情，就是居然救赎的恩典，神的约，神的家，向外邦人敞开，向这些信耶稣的外邦人敞开啊，成为神的儿女，与神连结，这是完全反常。所以呢，这就是让外邦信徒知道，这完全是外邦信徒不配得的恩典，但是上帝把这样的恩典给到外邦信徒。所以怎样呢？你不可以自高啊，你得到这样的，你不可以自高，你要知道你本身的原本的样子嘛，你是野橄榄的，不要自高。你尤其不要去藐视那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原本是这个橄榄树上的枝子的，原本是的，他们现在是被砍下去，确实没有错，因为他们不信，确实是被上帝砍下去。但是如果外邦信徒，你们若不信，也要被砍下去，也要被砍下去。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也就是说最后他们会认罪悔改，会信耶稣，那这样上帝会把他们重新接上去，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橄榄树上的枝子，他不是野橄榄的。如果他们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上帝会把他们重新接上去啊。那么对于外邦信徒呢，也要警醒，就说如果外邦信徒骄傲自高跌倒或者不信，那怎么样呢？外邦信徒更是会被砍下去。因为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这样说哈，21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罗马书11章21节，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21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啊。这句经文其实很少人注意到，我们想看到圣经中的上帝，我们往往看到神是爱，神是爱，我们很少会想神居然不爱，神居然不爱惜啊。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在我们人看来，上帝好像是不爱惜他们，上帝把他们从恩约当中，从救赎的恩典当中把他们砍掉了，就把这个树上原本的枝子砍下来了，好像不怜悯不爱惜的样子。那么上帝既然对原本橄榄树上的枝都不爱惜，那上帝对于嫁接进来的或者是扦插进来的野枝子，那不是更不爱惜吗？所以呢，这一段经文不是讲给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段经文尤其是保罗讲给这些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我们信靠耶稣，这是对我们提出一个严重的提醒，甚至可以说是警告啊。那我们就要思想怎样的不被砍下来呢？使徒保罗说22节哈，我们看到的，一起来读罗马书11章22节起。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从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对以色列人是公义公平，上帝对外邦人是公义公平的啊。上帝不会说就是偏待谁啊，就是亚伯拉罕曾经面对神曾经说这样的话，就是审判全地的神岂不公义公平呢啊。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神启示他自己，他是非常公义公平，他怎样的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把以色列人砍下来，神也怎样的因为外邦人本来信后来又不信，也会被外邦人砍下来。那我作为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就是不是以色列民族所谓的外邦人，那我们要怎样不被砍下来呢？我们就要长久在神的恩慈中。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思想到底什么叫长久在神的恩慈中。在我们来思想怎样才是长久在神的恩慈中，我们首先要来思想以色列人被砍下来的原因，被上帝砍下来的原因。那么圣经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被砍下来是因为他们不信，对不对？他们不信。那到底以色列人的不信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呢？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上被上帝就是砍下来， 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上帝的恩典居然临到了外邦人，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啊。那么我们从圣经中的一处经文可以看到啊，以色列人这种万万没想到他们会被神砍下来啊，这种错误的安全感，他们这种错误的安全感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信靠神。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三章七到十节。马太福音三章七到十节，七节起。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么这里呢，有一些以色列人啊，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或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代表，他们来到司洗约翰这里。那么结果司洗约翰呢，对他们讲非常严厉的话，就是你们要认罪悔改，你们要认罪悔改，你不认罪悔改，你们就会被砍下去的啊！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就要被上帝要砍下去的。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当时听到司洗约翰讲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震惊，对不对？他说，怎么可能，上帝怎么可能会把我们砍下去，怎么可能，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啊，是不是？他们绝不可以想象得到神居然会把他们砍出去，砍下去，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祖宗，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后裔，所以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安全感，他们非常强烈的安全感，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所拯救的，神所拣选的，我们怎么会砍下？非常啊！但这种强烈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他的血统，建立他的血统基础上。所以呢，他这种错误的安全感或者错误的血统的安全感，越来越是强烈，就越证明他们到底是信神还是不信神呢？证明他们不信神，他们真正信的什么？信的是自己的血统。信的是自己的种族，信的是自己的这个传统，信的是自己的文化，这是他们真正信的。他们不是信需要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不用你救，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必然得救，我还不需要主耶稣拯救我，我不需要信耶稣。所以他们越是有这种错误的血统上的安全感，他们就越是证明他们不是真正的信神，他们信自己的血统，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自己的血统基础上啊，所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被砍下来。如果他们不认罪悔改，不抛弃这种血统上错误的安全感，真正把信心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上面，如果他们不认罪悔改，他们就要被砍下来。所以这就是他们被砍下来的第一个原因，这种错误的信心啊，错误的血统上的安全感。当然我们这里说血统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啊？觉得啊，我是基督徒家庭出身的，我就一定得救啊，我的父母是基督徒，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基督徒，那我就一定得救。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跟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虽然没有在夸耀啊，我是谁谁谁的儿子，我是谁，但是我们心里却有一样的想法啊，因为我的家族，因为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祖先，甚至因为我所出生成长的，我是这个国家的人，我是这个种族的人，我是这个文明的人，那我死了一定去天堂。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呢？如果有这种想法，我们就要认罪悔改啊，斧子已经举起来，就要砍掉这样的人。因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在信神，我们不是真正的在信耶稣，我们信自己的家族，我们信自己的种族，我们信自己的国家，信自己的文明，我们信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这都是错误的信心，这都是错误的安全感。 啊，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他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他没有再去对那些拒绝耶稣的以色列人讲话，他没有。我们一开始读的这个罗马书十一章的经文哈，他不是再去批评那些拒绝耶稣的以色列人，使徒保罗讲这番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这里是警告那些信耶稣的外邦人，警告信耶稣外邦人，说的再直接就警告我们了，对不对？我们在座的有没有真正的血统上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或者应该是很少。我们在座的都是外邦人呢、啊，圣经所说的外邦人呢、啊。那我们会不会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呢？或者再次重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有这种错误的所谓血统上的安全感？啊，因为我的祖辈是基督徒，因为我父母是基督徒啊，因为我是基督徒文明长大的啊，我就一定上天了，我就一定得救。如果是这样的话，使徒保罗就警告我们要悔改啊。如果你像以色列人那样不信啊，信自己的传统，信自己的文化，信自己的种族，信自己的肤色，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怎样的砍去这些以色列人，神也会怎样的砍去啊你们这些所谓外邦基督徒啊。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砍掉，甚至今天的基督徒一样会被上帝砍掉。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错误的信心啊，这个错误的信心具体的表现就是有一种错误的血统上的安全感。当然这个血统我是加引号，它代表很多啊，代表你相信自己的家族，相信自己的种族，相信自己的肤色，相信自己的文明啊，这都是一种错误的信心啊。那么更加这种错误的信心表达一个方面，就是看自己了啊，我一定得救啊，我是基督教文明成长的人啊，我一定得救。那么表达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怎样看别人，你就说哦，他不是基督教文明长大的啊、哦，他的祖辈没有基督徒，他的父母不是基督徒，那他一定不得救啊、哦，他的肤色是那个样子啊、哦，他一定不得救。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呢？有没有这样所谓的基督徒呢？头脑中有这种想法的基督徒呢？我们不能否认有，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基督徒，赶紧要认罪悔改。赶紧要认罪悔改，不是看肤色，不是看他的背景，不是看他的家庭出身，不是看他的所谓的文化文明，都不是，仅仅看耶稣基督的血，仅仅看他是不是信耶稣基督的血拯救他啊！如果我们看许多其他的东西啊，尤其是啊，看他的什么啊背景啊啊种族啊文化这些东西，我们要悔改，要认罪，要悔改，因为当年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被上帝砍下去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呢，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有一个错误的信心，这个错误的信心给他们带来一个错误的安全感，这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靠律法，靠律法。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罗马书二章十七节起。罗马书二章十七节起，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当时被砍下去，被上帝砍下去的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个错误的信心啊，就是所谓的血统安全感。第二个错误的，就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他们信什么？信律法，他们倚靠律法，他们靠律法甚至向上帝夸口。显然他们觉得我们有律法啊，我们就一定得救，我们有律法我们就一定得救，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信靠上帝，我不需要去上帝来拯救我们，我们只要靠律法就得救。所以这里特别说倚靠律法，倚靠律法呢，并不是说律法有什么不好，就上帝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犹太人，并不是这个律法有什么不好，而是他们拥有神的话，他们就认为自己遵行了神的话，这其实是错误的，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确实是拥有神的话，他们以这个为骄傲，他说你看外邦人没有上帝给他们的律法，我们有啊，他们就很骄傲。但是上帝把律法赐给他们的 意目的并不是让他们仅仅是知道啊，要让他们怎么样去遵行啊，但是他们却没有遵行，他们仅仅是知道，他们就觉得哇，我们有律法我们就一定得救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来责备啊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啊，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而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他说哇，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他们非常的骄傲，他非常的自夸，我们就靠这些律法我们就肯定得救。但是结果主耶稣警告他们，你们确实有律法，你们确实也知道，但是你们却不真正的遵行，你们却不真正的遵行，你们遵行的那些都是不用付代价的，你们真正应该去遵行，真正应该去付出代价去舍己遵行的，你们却全都不做。所以我们再看一处地方，在路加福音10章25到28节，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哈。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又要爱邻舍如同爱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确实有律法没有错，而且他们也确实理解律法也没有错，他都答对了，是不是都答对？结果耶稣说，那你都知道啊，但是你要去行啊，你要去行啊。那以色列人有没有行？完全没有行，完全没有行，他们却骄傲得不得了，我们有律法，我们有知识，我们有律法，但他却跟那个知识跟他们的行为完全没关系。他既不爱神也不爱人，他们明明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却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明明知道主耶稣是无罪的，就是以人的地位来说主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他们还是把主耶稣借着罗马人的手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虽然你问他你有没有律法的知识，有啊，你知不知道律法讲什么，他说知道，但是呢他们却完全没有去遵行。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信心呢？啊，觉得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骄傲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去遵行。那么以前的以色列人，如果说他们有一种律法的安全感，他们相信啊，我有律法我得救，或者说倚靠律法，我们就给他称一个名称吧，叫律法的安全感，这种律法的安全感完全是错误的。他们越是靠律法，越是夸口律法，就越证明他们不是真正的信神的，不是真正的信神，他们是不信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夸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夸口我们的神学，是不是啊，我们有很高深的神学知识，那其他的人他们都不知道啊，我读了很多很多神学著作啊，我对圣经的话语我理解的特别特别的深啊，我知道的特别特别的多，我对上帝的知识我了解很多，所以我一定得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法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说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靠律法给他们那种错误的安全感，他们被上帝砍出去，因为他们越是靠律法越证明他们不是真正的信神，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有没有靠所谓的神学，我们有没有靠所谓的教义，我们有没有靠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说我只要掌握一个正确的教义我就一定得救，哦，他的那个教义是错的，那他就一定灭亡，我们有没有这样呢？其实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有是这样的啊，我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靠着律法夸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靠着教义，靠着教条啊，靠着所谓的知识夸口，但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呢，与我们头脑中的那些知识真的是不是一致呢？往往是没有，往往是没有了。 所以今天很多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啊，就说我们的教义才是对的啊，我们的教理才是对的啊，其他的那些宗派呀、啊、那些教会，他们的教义教理都有问题，或者都是异端。那么这样的一些基督徒，有些人就会给他们一个外号，叫什么？冷冰冰的被拣选的人 ，frozen chosen。啊，你们都说的对，你们都没错，你们逻辑上无懈可击，你们对圣经的解释确实让人无法反驳，但是你们却是冷冰冰的人。大家从你身上看不到你的爱，啊，我姑且不说你爱不爱神，那个我们姑且不说吧，但是我们却从你们身上看到，哇，看不到爱，很冷。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靠着律法夸口，结果他们对人是非常非常的冷漠，甚至是无情。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去在安息日给人治病，是不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冷漠无情的。他们说：“你们违反了律法，啊，违反了律法上的哪一条？你看，你们这个你们不知道吧？律法上有这一条啊，你们违背了。”但是耶稣却指责他们，就说：“你们家里的一个牛掉到井里，你都要去拉，这何况是一个人呢？”哎，但是他们觉得振振有词啊，他们觉得自己对啊，所以他们就是当时的冷冰冰的这个所谓信神的人。但是今天有没有这样冷冰冰的基督徒？事实上也有，也有。那他为什么这样？他觉得，哎，我更靠我的教义、我的教理、我的神学、我的教条。那么当年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知道神的话，但是呢，他们就以对上帝话语的知识夸口啊，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遵行，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把律法赐给他们，不是要他们去夸口的啊。上帝真的把律法赐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3:19-20，十九节起，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啊，他们越是读神的话，越是读旧约圣经，他们说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明白，啊，他们很骄傲，很夸口。他说，你看你们这些外邦人都没有，啊，或者是你们对神的话语的知识都不够，他们夸口的不得了。但是真正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的目的，他们却完全的错过了，完全的错失了。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怎么样认罪悔改的，结果他们不仅没有认罪悔改，他们相反更加的自以为意了，啊。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啊，这些所谓的外邦基督徒，我们会不会重蹈当年以色列人的覆辙呢？实际上我们也非常非常容易重蹈覆辙，因为人的罪的天性就是骄傲嘛，我们找到各种理由让自己自高骄傲起来啊。那么我们今天虽然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靠律法夸口，我们夸什么啊？我对圣经我最知道了，我理解是对你啊，你们都有问题啊！你看我每天啊读圣经啊，就我读得清楚明白啊，你们都有问题啊！我听很多很多啊所谓名目的讲道，我看很多很多啊神学书啊，我知道什么是三位一体，我知道什么是因信称义，我知道很多很多神学的概念，但是这些呢，有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的信心，而是这些只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那么这些真正的有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就神的道，我们说起来头头是道的，但是这些神的道有没有真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越是知道，越是明白神的话语，越是有很多很多所谓的圣经知识，但是却越是容易骄傲，而不是按着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啊。 那么越是有很多的所谓的神学知识或者教义教理的知识，其实真正应该怎么样，当我们知道越多，我们应该对上帝越敬畏，是不是？哇，神你太伟大，我是何等的渺小，你是何等的伟大，这才是正确的。但是确实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很多人觉得哇，我神学知识很丰富，我教育教育知识非常丰富，结果他对上帝没有越来越敬畏，反而越来越轻看啊，他把上帝放在一个他可以去研究去观察的对象，甚至去俯视的对象，我研究我观察我分析，他没有真正的从圣经当中从神学当中真正看到神的伟大。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主耶稣就亲自来解释神的诫命，亲自就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那 神的诫命你读的是什么啊？主耶稣去引导人回答，其实很清楚明白，第一个爱神嘛，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第二个呢爱人。但是现在呢确实很容易，就是我们刚才说今天的基督徒啊，虽然也有很多的神学知识，但是却完全从这些所谓的知识教义教理当中，仅仅把这些当成自己一个可以自高骄傲夸口的一个凭据，而没有真正的让这些活出啊可以爱神爱人的生命来。我们常常说什么样的人才会真正的爱神呢？啊，罪人，对，或者说真认罪真看到自己是罪人的人，他才是真正的爱神，他爱他的救主啊，他爱为他舍命舍己，在十字架上舍己的耶稣，这才会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越是读神的话，越是读圣经，我们越是骄傲，你觉得哎呀你看只有我最聪明，只有我读得懂，别人全读错了啊，只有我最，你越是这样，你对上帝的爱其实就越来越少了啊。那么对人也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人真正的可以爱别人呢？就像使徒保罗那个样子，我们今天带领弟兄还带我们读使徒保罗说的那段经文嘛，他说你看我是一个罪人，是不是？我甚至是最糟糕的罪人，所以使徒保罗他就巴不得跟人家分享福音，他说你看连我这样的人都得救了，你们就更应该得救啊，你看我是这样。所以他爱人的灵魂，他不是居高临下的，他不是说啊我来拯救你或者我来施舍你，他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他说他的想法是，你看我这么不配的人我都得救了，上帝的爱如此的大，那你们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和爱，你们大概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真的是首先毫无疑问他尊重别人的灵魂，他尊重，他并没有把别人看得低他一等啊，我是基督徒你不是，我认识上帝的真理你不知道上帝的真理啊，我辅救你，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他才是说我才是那个最应该被辅救的那一个，我才是那个最糟糕的那一个，他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他看到别人的时候，他看到别人灵魂的宝贵啊，都比我宝贵，简单说就是你都比我宝贵，他这样的。所以他才是真正爱人的灵魂啊，他才是为人的灵魂心如火烧。他不像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今天确实有一些基督徒，我们要承认他的热心，要承认他的爱心，但他去到跟别人传福音，他真的要省察，你是上帝吗？你去拯救人吗？你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是去辅救他？你是去怜悯他啊？你是觉得自己我比他聪明，还是你真正的尊重他，你看到他灵魂的宝贵啊，这是第二个错误的安全感。就是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种错误的律法上的安全感，他们越是靠律法夸口，就越是证明他们不信神，所以上帝把他们砍出去。那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这就是使徒保罗警告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很容易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神怎样的砍去他们，如果我们像他们那个样子，神也怎样的砍去我们。他们当年有一个错误的律法上的安全感，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错误的所谓的神学上的安全感，或者教义上的安全感？我们今天是到底靠什么夸口？我们是夸耶稣基督的血，还是夸 啊，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教义，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教理。啊，好，这是以色列人第二个跌倒的原因。啊，那么以色列人第三个跌倒的原因呢？圣经还说他们还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啊，或者说错误的信心。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四章七章四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耶利米书七章四节起，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呢，以色列人呢就指着神的圣殿三次说，这是神的殿呐，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啊，那么耶利米先知就说，你们啊不要去靠这些虚谎的话。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耶利米先知那个时代啊，以色列人事实上是非常堕落败坏的，非常堕落败坏啊，他们背离神的心意啊，他们做各种啊神所厌恶的事情，他们去敬拜外邦假神偶像，但是呢他们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安全感，他们有非常强烈的，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看神的殿在我们当中，神的圣殿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是安全的，所以我们是上永永远远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永远会保护我们，永远会祝福我们。为什么呢？你看神的圣殿就在我们身边，神的圣殿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们三次指着圣殿说啊，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呢？你看上帝的殿，上帝的殿，上帝的殿就在我们中间。而耶利米先知就说，你们不要这样，这是虚谎的话，你们不要去相信神的殿而没有真正去认罪悔改顺从神的话，不要这样。事实上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把神的殿就当做了一个偶像，他们说我只要神的殿在这里，那我们肯定是安全的。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远离神很远很远了。在耶利米书七章八到十节哈，圣经进一步这样说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其假事，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啊，那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神说的。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是个什么样子啊。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又偷盗又杀害又奸淫，又做各种各样神所厌恶的事情，结果呢他们却非常有安全感。他们非常，他说我们自由，我们可以自由了。我们可以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我们为所欲为，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们为所欲为。为什么呢？你看神的殿在我们当中，神的殿在我们当中。结果上帝就极其愤怒这件事情，就是你把我的殿当做什么？当做贼窝了吗？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谓外邦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重蹈以色列人这样的错误呢？其实有许许多多让我们看到，确实许许多多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行各种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我就不要再去说那些什么政治人物那些丑闻呐，就是许许多多都是这样，他们在生活当中啊，他们会虚谎，他们在生活当中啊，他们会贪婪，他们在生活当中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的。但是他们却说，哎，我礼拜天去的教会啊，我去在教会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哎，你看教堂就在这里，哎，所以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死了以后去天堂。今天会不会是这样的呢？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很多，我们诚实的说，有很多，有很多很多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他每一天的生活就像当时以色列人那个样子，他说我们自由了，我们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只要我礼拜天去到教堂里去履行一个所谓的我的宗教责任、宗教义务，然后我就非常有安全感，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 啊，我以后一定上天堂。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今天有这样的。所以呢，他们越是有这种所谓的安全感，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称之为圣殿安全感，因为圣殿在我们当中，他们很安全。那么今天这个圣殿安全感披上了一个另外不同的外衣，这个外衣叫什么？教会安全感、教堂安全感、宗教安全感，是不是？啊，我是某某会的，我是某某教派的，啊，我是去哪个哪个教会的，我是去哪个哪个教堂的，他安全的不得了。结果他的生活当中呢，充满了谎言，充满了虚谎，啊，他对世界的爱一点没有减少，他对神的爱其实是非常空的。但是这样的人呢，他们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安全，啊，因为啊，我有一个什么宗教啊。所以问题呢，以色列人当年以色列人的问题，当然不是神的殿呐，当然不是神的殿，而是他们把神的殿当作取代了神的偶像，啊，他们因为你看神的殿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就是平安，我们就得救，我们就为所欲为。那么今天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一个宗教，啊，我们把一个仪式，啊，我们把一个具体说教堂啊教会，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偶像的位置，啊，因为我去完成这一套的宗教礼仪，因为我去参加这一套的宗教活动，啊，所以我每一天日常的生活我就为所欲为了，啊，所以这也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啊这种混乱的现象非常多，就是我相信不用我去列举，大家其实你只每天你只要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你只要看那些什么一些知名人物啊他们的生活状态，你就会知道无数的人口称自己啊我是信上帝的啊，无数的人口称自己啊我是敬拜神的，我礼拜天是去教会的，我是某某教派的教徒，但是你去看他的生活呢，你去看他的言行呢，你去看他的所作所为呢，就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当年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们还觉得自己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平安，他们说我自由了。所以他们这种安全不是建立在真正的信靠神，他们建立安全尽量你看我有圣殿，我有我的宗教啊，我有这一套礼仪啊，我只要遵循这些我就安全。那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啊。但是我在这里我还是要说，我不是说让大家礼拜天不要来教会，不是说大家，我巴不得大家热心的参加教会，你不仅参加主日敬拜，你参加查经，你参加祷告。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不要觉得我只要做这些事情啊我就一定得救，这是危险的。你要是真的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你真的是爱神，你真的是看到我是罪人，上帝拯救了我，主耶稣为我舍命，为我流血，我怎么能够不渴慕他的话语呢？我怎么能够不渴望来到他的家中？我怎么不渴望跟所有被耶稣的血赎买回来的弟兄姊妹一起开口赞美神？我怎么可以这样？我怎么可能这样？当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仅仅是一个外表上的教徒啊，宗教徒，不就是一个外表的，你真正的是一个信徒啊！上帝要的是我们真正信靠耶稣、跟从耶稣的人。啊，上帝不是仅仅要一个外表，啊。那么，这是当年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被砍下去？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体现在他们错误的血统安全感，他们错误的律法安全感，他们错误的圣殿安全感。那么这些血统、律法、圣殿，我都是加引号，都是加引号。但是这些东西今天穿上了不同的伪装，啊，不同的外装。啊，我们可能会成为你的文化啊，你的家族给你带来的安全感，也可能成为你的什么所谓的神学知识给你带来安全感，或者所谓的你所从事的一些宗教活动给你带来安全感，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神怎样砍去当年的以色列人，神也今天也会砍去我们，啊。那么看最后一个哈，就是当年以色列人他们一个错误的信心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最后也可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性的一个错误，什么呢？就是他们靠行为称义，自以为义。 他们靠行为称义，靠自己称义，他们就很安全。他说我一定得救的，你看我行为多么好，我一定得救的。啊，这是一个最最最错误的安全感，这是一个最最错误的信心。啊，他们不是信神，他们是信自己。啊，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其实这个经文大家非常非常熟悉，我也反复引用过啊，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今天再一次引用。好，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8:9-14，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么这段经文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么这里有两个祷告的人，一个就是那个法利赛人祷告。当耶稣说他并不是义人，那他甚至是罪人，当耶稣说那个税吏在上帝的眼中是义人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会感到怎么样？那个祷告法人他会觉得怎么样？当他听到上帝这样说，他会感到非常的震惊，是不是？他完全想不到，他万万想不到，他完全认为我是义人呐，他是罪人呐，他完全想不到上帝的判断跟他的判断完全的相反，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信心完全错了。那他这个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呢？他讲得很清楚，我信什么？我信我的行为，对不对？我信，你看我做得好啊，我做得好，我做这很多很多好的事情，这是我信心的根基。所以这是一个最大错误的信心，这也是一个最大错误的安全感。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心呢？错误的安全感就是，你看啊，我的行为，我每天读多少圣经呢？我每天花多少时间祷告？我每个礼拜进食几次？我是怎么过灵修生活的？然后突然我们会看到一个哇，他又不怎么样的人，我们会怎么看他呢？我说他怎么不爱神，是不是？他有没有得救啊？他这个样子，他每天灵修生活他是怎么过啊？哎，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像耶稣这个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的税吏，我们更像这个耶稣讲的比喻当中的法利赛人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心？你看我真的是做得很不错啊，你看我做的是很不错，我很强烈的信心。但是这个很强烈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啊，是建立在我每天读多少经？是建立在我一个礼拜去多少次教会？是建立在我一个礼拜进食多少次吗？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来看圣经中另外一处例子哈。就是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呢门徒都会四散。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门徒就会四散。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就站出来了，就说别人都会逃跑，别人都会跌倒，我总不会啊，我是不会的。那么耶稣直接就告诉彼得，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3次不认我啊。那么彼得当然不服气啊，比如就说我就是跟你一起死啊，我都不会跌倒，不会逃跑，不会不认你的。但是最后事实怎样，当然是耶稣说的那个样子了，对不对？是当然。我们会看到彼得在这个时候他有非常强烈的信心啊，我一定站立得住，我一定不会逃跑，我一定不会掉，我非常强烈的信心。他这个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呢？信自己，信自己，我比别人坚强，我比别人更有意志力，我的信心比别人更大。他信自己，简单的说信自己。结果事实证明他这个信心完全错了，他这个安全感完全错了。因为他的信心他的安全感都是建立在自以为义的基础上的自以为义的基础上，或者也可以建立他自己的行为基础上。他可能觉得我以前很多事情我确实比其他的人强啊， 所以他也建立起自己的所谓的自信呢、啊。啊，这个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被砍下去的啊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自以为义，啊，就是靠行为称义。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会不会也犯这样的错误呢？啊，我们诚实的讲，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啊，有的时候我自己首先是我是要非常非常警醒，非常因为我对神学很感兴趣啊，然后。我们早上欢迎大家早上来到我们主日上午9:30，来到我们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一直在思想教义发展史，啊，我一直对神学很感兴趣。然后呢，也看一些书，然后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就是哎呀，你看，别人都不知道，我知道。然后有时候，哎，你看跟他讲了，他为什么不明白呀？他为什么脑子转那么慢呢、啊？这些，我会这样想。当然有一天突然一个声音，当我说，哎呀，那个谁好糊涂啊，或者说，我当时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他是上帝所爱的，他是耶稣所爱的。哎，我当时就有这个声音对我说：“你说那个糊涂的人，他是耶稣所爱的，耶稣为他舍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说这件事情谁不知道？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我怎么就忘记了呢？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靠那些所谓的知识夸口，靠那些东西夸，我真的就把这个东西就忘记了。所以感谢神，圣灵就提醒我们。所以不是说知识不好，不是说神学不好，而是靠他夸口不好，啊，不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不是说行为就不好，行为当然好啊，你行事为人要跟你的信心做见证呢，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行为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你靠行为夸口，这就是问题，啊，你靠自以为义，啊，这就是问题。所以呢，保罗严重的警告我们，当年的以色列人呢。就是这样被砍下去的，啊，他们错误的宗教安全感，错误的圣殿安全感，错误的律法安全感，然后错误的自以为义，就这些原因被砍下去。那么今天的基督徒要小心哦，你不就是如果重蹈这样的错误的话，你也会被砍下去的。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看上帝不仅说砍下去，他要重新接上来，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恩典了，这就是恩典。上帝不是说只砍的，上帝还要重新接上去。那么圣经中一个被神重新接上去的一个人就是谁呢？就是使徒保罗了。啊，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所以上帝就兴起使徒保罗，让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把福音带到以色列民族之外。那么简单的说，使徒保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他以前真的就是个罪人，啊，他不仅是个罪人，他逼迫教会啊，他甚至是非常自以为意和骄傲的人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使徒保罗他就说啊，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这番话，你看他有没有血统安全感？有，对不对？他有没有宗教安全感？有。他有没有行为自以为义的安全感？有，什么都有。他把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样他占全了，对不对？结果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神大光当中他被击倒，眼睛就瞎了，上帝重重的击打他，结果呢，神也兴起他，啊，让他认罪悔改，信靠耶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他成为新造的人，他是怎样？他就说，我以前认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生命的转变，他就是一个因着他的错误的信心，错误的安全感，他不信神，他信自己的血统，信自己的神学，信自己的教义，信自己的行为，他被砍下去了，他被上帝击打了，他眼睛瞎了，结果神又把他重新接进来，是不是重新接到神的恩典当中？他就是这样，使徒保罗就是这个样子啊。当他被接到神的恩典当中，他知道，哦，原来以前那些东西都是虚空的，都是没有意义，甚至是不好肮脏的啊，所以他用粪土来形容。那现在真正宝贵的是什么？只有基督，只有基督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砍下去与接回来。以色列人因为什么砍下去？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警醒，因为神怎样的砍以色列人，神也怎样的会砍我们的，我们要警醒。那么怎样不要被神砍呢？啊，圣经说了要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那么一开始到底什么叫长久在神的恩慈里？简单一句话，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不要忘记我是蒙恩的罪人，就是这句话，永永远远不要忘记我是蒙恩的罪人。无论你有多么好的行为，无论你在教会里服事多么热心，无论你看了多少神学书，无论你是多么伟大了不起的神学家，好不好，你都永永远远不要忘记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这就是使徒保罗一直到他生命的晚期，他写下这个提摩太书，就写给他这个属灵的孩子啊，那可以说是最后的话了。他还说什么？你看他为上帝做了那么多，为上帝吃了那么多苦，传福音去到那么多地方，结果他仍然说我是罪魁，我是罪人。所以他就是长久在神的恩慈里的，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这样，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长久在神的恩慈里。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什么，当然你做当然是更好了，对不对？不是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首先要知道，无论你做了什么，无论你知道什么，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不堪不配的，我本来是外面的野橄榄啊，我本来是野橄榄，我根本就不应该接到这个神的这个橄榄枝上来的，这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正常的，这是反常的，结果神却把我接到了神的家中，永永远远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是平安稳妥，永永远远在神的恩慈当中。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自以为意的黑暗当中。愿神的话语啊，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能够常永远记得，永远知道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啊！我们在是罪人的时候，是与神为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以至于为我们舍命，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愿意神将你的话语，圣灵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常常看到我们是何等蒙恩，我们何等不堪不配，让我们能够长久在神的恩慈当中，我们就长久的平安啊，长久的稳妥。也更是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真正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啊，让我们不要做那能说不能行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